耶利米书第34章，逐节注解导读。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领他的全军和地上属他的各国各邦，攻打耶路撒冷和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邑。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你去告诉犹大王西底家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要将这城交付巴比伦王的手，他必用火焚烧，你必不能逃脱他的手，定被拿住交在他的手中。你的眼要见巴比伦王的眼，他要口对口和你说话，你也必到巴比伦去。犹大王西底家啊，你还要听耶和华的话，耶和华论到你如此说，你必不被刀剑杀死，你必平安而死。人必为你焚烧物件，好像为你列祖，就是在你以前的先王焚烧一般。人必为你举哀说，哀哉我主啊。耶和华说，这话是我说的。于是先知耶利米在耶路撒冷将这一切话告诉犹大王西底家。那时巴比伦王的军队正攻打耶路撒冷，又攻打犹大所剩下的城邑，就是拉吉和亚西加。原来犹大的坚固城只剩下这两座。34-45章的主题是虚假平安的破灭，与21-29章驳斥虚假的平安前后呼应。借着南国犹大最后日子中的一系列事件，不但让我们看到虚假的平安一步一步地走向破灭，也让我们看到百姓每一步都心存侥幸，始终都不肯顺服。这12章整体组成一个交错对称的结构。 A. 警告君王不要心存侥幸， B. 斥责不肯顺服的犹大人， C. 约雅敬藐视神的话语， D. 首领囚禁耶利米，拒绝神的出路， E. 耶路撒冷陷落。第一，宗室暗杀基大利，拒绝神的看顾。 C1， 幸存者否认神的话语。 B1， 追逃躲避管教的逃亡者。 A1， 劝勉巴路不要图谋大事。1-7节是神主动警告西底家王，让他不要心存侥幸，试图逃避刑罚，而要安心顺服接受管教。你必平安而死，只不被刀剑杀死。焚烧物件可译为焚烧香料，本章用关键词焚烧首尾呼应，预言了耶路撒冷和西底家不可改变的结局。此时大约是主前587年，巴比伦第三次入侵犹大，耶路撒冷即将被毁，外围的要塞只剩下拉吉和亚西加。拉吉和亚西加扼守从沿海平原前往中央山地的通道。拉吉位于通往希伯伦和伯利恒的拉吉谷，距耶路撒冷西南大约54公里。亚西加扼守通往希伯伦的以拉谷，距耶路撒冷西南大约38公里。西底家王与耶路撒冷的众民立约，要向他们宣告自由，叫个人任他希伯来的仆人和婢女自由出去，谁也不可使他的一个犹大弟兄做奴仆。此后有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，所有立约的首领和众民就任他的仆人婢女自由出去，谁也不再叫他们做奴仆，大家都顺从，将他们释放了。后来却又反悔，叫所任去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，勉强他们仍为仆婢。 虽然西底家很不喜欢听到神的警告，但是兵临城下，国难当头，所以又不敢不听。人若既害怕神，又不甘心顺服神，就会以假装来敷衍对付。西底家王与众民立约，按照律法释放希伯来奴仆，并非真心悔改遵行律法，只是想借此感天动地，将功抵过。此时埃及王法老和弗拉的军队逼近，巴比伦军队暂时放弃围城，撤军迎战埃及。战况的疏解使耶路撒冷得以苟延残喘，也使许多人觉得释放奴仆的决定是头脑发热，过于草率，所以迅速反悔，强迫已被释放的奴仆重新回来服侍，因为他们需要奴仆来恢复正常的生活。今天有些人也常常是有了燃眉之急，就赶快求神拜主，祷告侍奉，一旦事情缓解，就立刻回归现实，却又反悔。表面上是因为危机已经过去，生活还要继续，实际上是因为他们没有真实的经历悔改和赦免，所以那赦免少的，他的爱就少。所以里面只有利益，没有爱心，只有惧怕，没有敬畏。因此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将你们的列祖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时候，与他们立约说，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，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只是你们列祖不听从我，也不侧耳而听。如今你们回转，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个人向邻舍宣告自由，并且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，在我面前立约。你们却又反悔，亵渎我的名，个人叫所任去随意自由的仆人婢女回来，勉强他们仍为仆婢。所以耶和华如此说，你们没有听从我，个人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。看哪，我向你们宣告一样自由，就是使你们自由于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，并且使你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。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的一个希伯来弟兄若卖给你，服侍你六年，到第七年，你们个人就要任他自由出去。这是律法给立约之民规定的义务，并不是百姓大发善心，更不是可以用来交换拯救的功德。正如信徒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。所以既没有值得自夸之处，也不能用来交换恩典。回转原文与反悔、回来、回到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转回、转向。百姓第一次是转向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第二次却是转向亵渎神的事，形成强烈对比。百姓向奴仆宣告自由的时候，在圣殿之中举行了庄严神圣的立约仪式，巴不得天地皆知，但里面的心思却与外面的动作完全不相符。他们在神面前立约，却又出尔反尔，触犯了十诫的第三条，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所以反而加深了神的怒气。今天许多满口属灵套话，巴不得人人都知道自己属灵的人，往往也是最容易亵渎神明的人。百姓既然不肯顺服神，向弟兄邻舍宣告自由，神就叫他们自由于刀剑、饥荒、瘟疫之下。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甚至连自己都骗。 半吊子的悔改就是自欺欺人的最大谎言。人若只是因为害怕后果而悔改，这样的悔改只是虚假的，必不能长久。唯有厌恶自己的忧伤痛悔的心，才是神必不轻看的真实悔改。犹大的首领、耶路撒冷的首领、太监、祭司和国中的众民，曾将牛犊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从其中经过，在我面前立约，后来又违背我的约，不遵行这约上的话，我必将他们交在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手中，他们的尸首必给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做食物，并且我必将犹大王西底家和他的首领交在他们仇敌和寻索其命的人，与那暂离你们而去的巴比伦王军队的手中。耶和华说，我必吩咐他们回到这城，攻打这城，将城攻取，用火焚烧。我也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场，无人居住。将牛犊劈开，分成两半，从其中经过，是古代中东的缔约仪式，象征被约的一方将和牛犊一样被劈开两半，结果却成了出尔反尔的百姓的自我咒诅。巴比伦军队只是暂离你们而去，却使百姓产生了错觉，以为危险已经过去，可以把希望寄托在埃及的援助上，所以固态复盟，却又反悔，结果敌军却很快重返。人的算计适得其反，一去一返之间，这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彻底暴露了百姓虚假悔改的真相。回到原文与反悔、回来、回转是同一个词，意思是转回、转向。百姓既然强迫已被释放的奴仆回来，神就吩咐暂时离开的巴比伦军队回到这城，攻打这城，将城攻取，用火焚烧。不管百姓如何精明算计，结果都是弄巧成拙。今天有些人也是因为压力而与神立约，信誓旦旦地跟随主，奉献自己，一旦压力稍缓，就原形毕露，远离教会。他们这样不尊重在神面前所立的约，以为可以随意地打发神，耶和华岂不纪念，心中岂不思想吗？生活也会和他们开一个大玩笑，神也会让压力重新回来，让自作聪明者自食其果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。